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隆重推出中国之治，新华社欢呼，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呢，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迈向中国之治的更高境界。人民日报断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将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执政的第二年呢，他就开启了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顶层设计。那么到目前都设计出来哪些成型的东西？中国之治涉及许多坚持和完善，其本质到底是法治、党治还是人治？中国智慧或中国方案明显不同于西方政治文明，那么中国之治会不会触发中西方的这个对抗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为大家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讨论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听众观众朋友好，张立凡先生好。
嗯，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胡先生好，听众观众网友们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这个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到节目中发表观点并提出您的问题。中国大陆的朋友请拨打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打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直播30017560。邓小平时代呢，有一句著名的口号叫摸着石头过河。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几代领导人，他们都在小心翼翼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个发展道路。到了习近平时代不一样了，他开始信心满满。我们看到什么一个中国梦，两个一百年，三个什么什么，四个自信，肯定还有五个六个啊，你要看中文报纸等等，这些口号是满天飞，这个数字八股你记都记不过来。这个昨天我们看到在上海，习近平又语出惊人，他称中国的民主是一个全过程的民主。那么我就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这个四中全会呢推出中国之治，有人统计说有好多个坚持，又有好多个完善，那么现在又加上全过程的民主，那胡先生给我们说说到底什么是中国之治？
嗯，四中全会已经闭幕四天了，有两件事情值得注意。
嗯，
一个是就是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这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到现在还没有公布。
嗯
嗯，另外就是呢，你刚才讲到的习近平在上海考察讲话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就全过程民主。那照往常的情况呢，那伟大领袖一旦提出一个新的概念，那么官方媒体马上就会发表文章和评论，对伟大领袖的新概念做出种种的阐释阐发。可是到现在为止呢，这一天过去了呢，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官方的权威人士发表这个相关的文章，甚至像很多官方的媒体连标题大小标题中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情，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至于所谓中国之治，那当然这种所谓某某之治这种说法呢是从古人那儿来的。你看比如古人就说什么汉代的文景之治啦，唐代的贞观之治啦等等。那么当时说之治呢都是冠以皇帝的名字，皇帝的名称，那他不单单指一套规章制度，而且还包括了主政者的他的个人的特有的执政理念和行事的风格。嗯，他一般都不，我们过去古人不大谈某某朝代的之治，因为在某某朝代中间，那有治也有乱，有盛也有衰，那你现在回到中国之治来说也有这个问题呀。你现在说的中国之治当然是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治，可是就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治过程中，这么七十年来，那不仅仅是治，即便按照中共自己的标准， 也有很多乱，
嗯，
比如文革就是所谓十年动乱。那么当然，对不起，那么现在中共提出一个所谓中国之治呢，它就指的意思就是说啊，经过70年来的这个创造性的探索，那么现在终于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国家的这个制度、这个道路等等，包括一个新的一套体制。
嗯，
那么这种体制特点呢，就是它没有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啊，因此提出了一套和西方不一样的所谓中国方案。嗯，这个是他强调的一个重点。嗯，那么就其实这个我们看到官方对这个中国政治的种种解说中间，他最强调的无非就是这个党的领导，强调社会主义这个道路等等，那么你看他的官方的说法呢，其实是非常像官方一概一律的过去的这个说法一样，非常空洞，而且语义混乱，含糊不清。嗯，另外呢还充满了自相矛盾，其中有不少根本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嗯，
比如你看中国之治，他最强调的一条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可是共产党按照共产党自己的定义，共产党应该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应该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可是你看普天之下政党多如牛毛，恐怕找不出哪一个政党比中国共产党更不无产阶级更不工人阶级的了，所以你共产党你这个名字本身就成了一个挂羊头卖狗肉。
嗯，
另外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制度也有同样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本来的概念嘛，当然就是包括着这个公有制加上计划经济，那么后来呢很多人从这个立场后退，那么至少他提的强调就是所谓福利国家，高税收高福利。尽管现在那个在西方所谈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概念甚至也不见得就是高福利了，但至少还是有这么包括这么一些理念，比如说比较关心弱势的群体，关心劳工的利益，注重那个福利制度，以及呢强调降低的贫富差距。那么从这个标准来看呢，中国可以说是最不社会主义的，因为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如此之悬殊，中共当局是如此不关心这个劳工的利益等等。所以这个从这个你单单从字面上来看，那么所谓这个中国这个中国之治其实都是充满了这种自相矛盾，它在字面上和它的实际上是完全不一致的啊。但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呢，中共它其实无非就是根据这几十年来，严格说来就这40年来中国的所谓经济发展，然后就所谓就财大就气粗，然后就认为呢自己可以已经有了自己的一整套东西，那么他在这里提出所谓这个中国之治，实际上就有和西方的模式和普世价值分庭抗礼的姿态，
嗯，
而且甚至有取而代之的这么一种价值，这么一种架势，就这点而言说呢，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好的，那么新华社我们看到他开宗明义。他就说，天下大治是古往今来无数治国者孜孜以求的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一个追求。可是我不明白的是什么呢？就是明明是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可是却要沿袭古代皇权时代的什么什么之治。刚才这个胡先生说了很多了，康乾之治啊，什么文景之治啊，贞观之治啊等等，冠以这种说法，把它说成是中国之治。我来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啊，您怎么看中国之治？这个中国之治它又如何能与刚才习近平啊，我们说前天吧，大概是习近平提出的这个全过程民主联系起来呢？
这个如果是王朝思维的话，你就很难把中国之治与这个全过程民主联系起来。
是的，
因为这两个东西本身就是相反的东西。这个王朝它就是专制主义的体制，那这个你说中国5000年文明史其实就是王朝兴衰更替的历史。那当然说这个所谓天下大治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每个王朝 在他这个专制制度之下，啊，也繁荣富强，国泰民安，这种时期呢，就称为盛世，或者称为某某之治。
嗯。
然后衰落以后又中兴，啊，也有某某中兴，这个是几个常用的词，就是之治，然后盛世，然后中兴。
嗯。
但是你细数这个历史上所有的这个盛世啊，什么之治啊，我数了数，之治好像有二，就是能够被数到的，这个大概是26个吧。然后这中间呢，其实讲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王朝多么强大。
嗯。
那当然，刚才胡先生讲到一些，比如我记起来的，像比较有名的成汤之治。什么文景之治、开皇之治、贞观之治，然后什么建隆之治、洪武之治，就是说这些主要的王朝都出现过这种之治，算是一种褒义词，但是它是专制，对专制制度下的治理的这个褒义词。那你怎么把它跟这个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能说成是一回事儿了？
嗯，
一个是现代化，一个是古代化，甚至是专制化，另外一个呢是要说成是全过程民主。那当然民主我承认民主是一个过程，但是民主不应该是一个无限期的过程啊。我们从这个本世纪初，不，上个世纪初，这个结束了这个王朝时代以来，一直大家都期盼民主，为什么这个民主总是没有实现呢？
嗯，
啊，这不能无限期的，啊，就是享受过程，我觉得这恐怕也做不到。所以我们看，当然新华微评，我看他讲了一段，说中国式民主是全过程民主的鲜明特点，然后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这话倒是说的挺好，但到底是在说谁呢？是不是在说自己呢？还是在说领导呢？我就搞不清了。
嗯，
到底是低级红还是高级黑？
是的。
他说全过程的民主，他讲，他说这个真谛就是有事儿好商量，众人的事儿由众人商量，通过充分的协商，找到全社会的意愿和要求的最大的公约数，然后还后面还是两句啊。总之，这套东西我们到现在体验不到啊。你说有个过程，我也希望有过程来，然后来实现，但是连过程我们现在都体验不到。
嗯，
我们现在连选票都没有，人民全国人大代表都不是我们投票选出来的。那这个过程啊，已经70年了，我们还没有享受到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个问题，啊，这个而且这个预热已经很久了，其实从2016年就有一本书叫《中国之治：终结西方时代》，
嗯，
是一个巴西作家写的，然后中译本是在2017年10月出版的，这个书就是书名首先用了一个。中国之治，但是我查了一下，它的英文名并没有中国之治这个词，但是呢，这个词首先出现在出版物上就是这个。后来到2018年又出现过，是人民日报有一个叫人民要论，中国之治的制度思维是由这个党校这个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一个教授写。但最近这几天又有不断的在这个开会前，自动开会前，媒体就在预热这个中国之治，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看的是，你有没有什么见真章的东西？
嗯，
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有大量的网评进来，给大家选读一下，然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首先是欲毁于毒。他说习近平独裁了政治局，政治局独裁了中共，中共独裁了全国人大，目前中国经济的不稳定和社会的不互信都反映出这种顶层 政治结构的风险加大，中国大陆的人民都在拖着这个臃肿的大山，为了被做寇统治，真是压力山大。安溪红火翼他说，中国是以法治人，绝不是以法治国，就算是法治之国，它也是违法，因为所谓的法没有民众参与的，都是非法之法。阮伟成他说，只有在监督制衡机制、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下，才有真正的法治，可以做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特朗普弹劾案就是证明，在权力没有制约的专制制度下，权大于法，怎么可能有法治？谁去监督权力？专制制度下的法治就是统治阶级为你量身定做的枷锁，专制各种不服，即使是写进宪法的权利，也只是装饰的花瓶，如言论自由啊、集会游行啊等等，它可以用来煽颠啊、寻衅滋事来治你。说到底，专制就是蛮横霸道、不讲理，连讲规矩的黑社会都不如。也有不同观点，听听傅政辉他的观点。从民生的角度而言，习近平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实证明相当成功，不仅为中国带来超过4亿的中产阶级，消灭了上亿的贫困户，综合国力更是蒸蒸日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目前的这个上海讲话中，日前上海讲话中，他也信心满满地宣誓说，中国的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这种高效率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制度，已经成为人类政治史上的一种新选项，同时呢，也是对西方制度的一种挑战，这就是中国之治，我们应该乐见其成。好的，那么下面我们听众观众读者他们有不同的这个观点，不要紧，我们下面讨论中呢会涉及这些问题。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之治的本质，现在呢是众说纷纭，有人说应该是依法治国。四中全会公报呢强调说，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能力。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如果搞一个民意调查，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都会认同说，中国之治的本质就应该是法治、依法治国。所以说呢，中国之治的本质就是法治，您看是不是这样？
按说中国之治的本质应该是法治，但实际上的中国之治呢，恰恰是法治的反面。
嗯，
因为法治就意味着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啊，而中国的政府呢，恰恰是不受任何限制。尽管在中国也有一部宪法，在中国也有这个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部门的这个划分，但是呢，它并没有三权的。有宪法而没有宪政，有三个部门的划分，并没有三权分立。因为在这个之上还有一个党，而党领导一切，党控制一切，党的权力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因此呢，在中国就完全就根本就不存在这个法治的问题啊。那尤其是我们知道，这个比三权分立更重要的，那就是舆论，就是言论的自由。舆论就是对政府的批评和监督啊。你一个政府管得再宽，有一件事儿无论如何是你不能够管的，那就是对你的批评和监督。
嗯，
如果对你的批评和监督都要由你来管，那就谈不上批评监督了。而中国现在的问题呢，恰恰是呢，它不但没有三权分立，不但没有宪政，而且它连批评监督，这也就是言论自由，它都是加以严格限制、严格禁止的。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在这方面走的是更远。所以你单单是拿这个标准来看，我们就可以断定到今天的中国，尽管当局把法治的口号叫得震天响，但是当局实际的所作所为呢，完全和法治是背道而驰的。中国之治的实质呢，实际上它是个专制，而且是一个非常强化的一种专制。
好的，那么法治呢，看来不应该算是中国之治内容，但是呢，法治。我们看到呢，法治其实应该也算是习近平的初心。他在上台伊始，2012年或者2013年的时候，他就提出了一句很响亮的口号，说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后来呢，我们看到他也经常说要依法治国，并且有的时候依法治国还不离嘴呢。那么有人为此呢激动不已，甚至有人说：“哎呦，中国终于出了个明主，现在看来呢要以宪治国、宪政这个实行法治了。”我来请教张先生， 法治是中共之治的本质吗？我这样问呢，当然我自己信心都不太足，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四中全会公报里边法治这个分量并不重，它的内容也没有出现在这个很前边的这个位置上。那么我们在公报中呢，这个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国之治的本质是不是依法治国呢？
那个我数了数啊，公报是56个坚持，
嗯，
原来这个自由亚洲说是55个，后来我一数还多一个，
嗯，
然后有这个坚持56个坚持之外，还有就是21个是坚持和完善，这个中间呢，您说的这个法治呢排在第8个，
嗯，
当然后头还有，这个当然作为什么全会提出的，可能排在是第7个还是第几个？这个总之就按排列来讲，法治是不是排在前面？
嗯，
但是呢，这个中共领导人确实是很早就提出要依法治国，一上台就提出来，要把权力关进这个法治的笼子。
嗯。
最后呢，好像这个是关了，但是这个他自己没进去，这个呢，也就是说，我们也从各项规定中也可以看到，就是不许妄议中央大政方针，
嗯，
或者这个等等的不许吧，这个都是有排除的，就是这个权力关在笼子里，是不包括提出这个概念的人的，
嗯，
那么这种情况呢，当然就形成了很大的矛盾，所以呢，现在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这个依法治国还是没有真正实现呢？还需要坚持和完善呢？我觉得这个可能跟这个提出者自身的这个以身示范这方面还是有关。那当然，这个也有人分析啊，说这个现在可能在上台以后吧，也提倡儒家，但是呢是外儒内法，儒表法理，就是实质上还是法家。
嗯，
所以现在的所谓法治，以前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很早我分析过，我说这个法不是这个法律的法，而是法家的法，这个法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法家。
嗯，
他就是说以严刑酷法来这个管制社会。
嗯，
他基本上还是在这个概念上，他还是一个王朝思维，就是在王朝的体制之下，皇帝可以口含天下，他一句话出来就是法律。然后呢，行法家之法，再行法家之治，所以这个治呢，它也是以这个法家之法来治理老百姓，所以这个可能就跟这个我们通行概念上的那种法治是背道而驰的，这个我们知道，所谓法治，实际上它是与人治相反的一个概念，这可能等会儿我们还要讲到。
嗯，
那起码从现在看，我们这个就是法治是表，党治才是理。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四中全会有一句很明确的口号，就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嗯，
这句话在毛泽东时代就有，现在又重新出来了。所以我想，现在可能真正，这个所谓法治的，内里的东西，就是以党治国，
嗯，
而且是一党治国，只有一个党来治国，这个，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再派生出，就是实际上党也领导着法律，那这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现实的情况，就是如此。
嗯，好的，那么。法治是表，党治是理。我们一会儿就来看看党治。在我们探讨党治这个问题之前呢，我还是先给大家抓紧时间读一些网评。首先呢是艾娃创， 他说中共呢是在以党的名义下的人治，所有的中国人都在一人下被那个最顶上的人管制，无论是各级大小官职不同的官员，还是手无寸权的老百姓，一切都依赖那个人的喜好。为了取悦他，大学生宿舍里呢不能有洋娃娃、小摆设等女生物品。为了取悦他，公职人员得挂在学习强国的 APP 一日 APP 啊，一日几十个小时上。这些侵犯人权的强迫，没有人敢反抗，只有顺从，这就是绝对的人治的政治。另外，向往自由，他说民主就是民主，哪有这个事那个事的，一看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骗子。习近平确实是一个好大喜功的自大狂，虚荣心膨胀的都不知道他姓什么，什么中国之治，就是中共之治，独裁之治，倒行逆施之治，习近平个人的好大喜功之治，夸夸其谈之治，拉大旗做虎皮之治。我们来看看党治，刚才我们谈了法治了，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是不是党治。大部分观察人士都同意说，中国之治其实呢就是彻头彻尾的党治，这一点在全会公报中说得明明白白。我们还是来请胡先生来分析，说党国一体，党大于国，党在法上的这个党国体系就是中国之治的实质。胡先生，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同意，确实四中全会公报就写得很清楚啊，说我们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主要就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啊。所以在中国，党国一体，党大于国，党在法上啊，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刚才张先生也谈到，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来，把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的口号又重新提出，而且还堂而皇之地写进了宪法，也就是所谓党政军民学，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啊，那么更是把所谓党国体制是推向了极端啊。那么我觉得需要再补充一点的是呢，所谓党国体制啊，那也不在当今世界，也不仅仅是中共这一家啊，就在中国历史上，过去国民党统治时期49年之前，也有很多人指斥为这个党国，嗯，那么当时确实也有类似之处。但是区别也是很明显的，你看国民党虽然也实行过所谓一党专制，但是他从一开始，国民党从建立之初就认同了宪政民主的原则啊，认同了权力的分立和制衡的原则啊，而他提出了所谓这个军政、训政、宪政这么三阶段，他是把这个所谓一党专制这个只当成一个权宜之计，
嗯。
啊，那么因此呢，在国民党统治那里呢，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外部环境的和平，那么国民党就越没有理由继续坚持专制。反过来呢，环境越好，他就越要不得不去推行宪政民主。因此呢，在国民党那里呢，他就产生这么一种趋势。而共产党就不一样，共产党从理论上、从原则上就否定了宪政民主，否定了权力制衡这么一系列概念。那么，所以在共产党，我们看到相反的情况。当共产党把很多情况搞得一团糟的时候，他有时候呢还要讲一讲民主，还不好意思控制那么紧。等到情况稍微好转了点儿，他反而坚持起专制来，更是理直气壮。你看现在中共他提出这个大讲特讲他的所谓这个中国之治，强调党的领导，强调这个专制啊，他恰恰就是建立在这么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有了比较可观的发展，而外部环境呢也比较和平啊。所以这一点就决定了中共的这个党国和国民党的党国，哎，这个和其他世界各国的其他党国体制还有这么一种根本的不同，嗯，所以要看到这一点，这种根本的不同，我觉得才能对这个党国的它的今后的这个发展的趋势和演变的情况做出一种比较个合乎实际的这个评估。那过去很多人之所以对中共的这种党国体制有些误会，他们也就是把中共这种党国体制和比如和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啊，和其他的国家一些党国体制相这个看成是比较类似的东西，因此就总指望着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呢，中国的党国体制呢就会逐渐的弱化，就会逐渐走向自由民主。殊不知我们看到的情况呢刚好是相反的，也就是说中共他别的情况搞得很糟糕的时候，他党国控制还要松一点，他搞得别的方面搞得他越是相对比较成功， 他党国体制就变得越坚固，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尤其值得大家注意。
好的，那么坚持共产党领导，我们看到呢，这是历代中共领导人强调的一条原则，但是习近平对这条原则他不断加码，回到毛泽东时代那个原点，把改革开放以来党在组织上原则上的领导变成了无所不包无处不在的实体领导。那我就来请教张先生，这种党国体制呢，在毛泽东时代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现在呢，它又如何能与国家治理体系这个现代化联系起来？它怎么协调这种矛盾呢？
这个很难协调，因为这个毛时代的那一套做法，就是所谓阶级斗争为纲的那套做法，它就是把中国引向集权主义。那么这个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呢，他确实有一个这个对毛泽东时代有一个否定，
嗯，
也就是说呢，他抛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然后把这个工作重心放到这个经济工作上来，然后呢，这个废除了领导干部的这个终身制，然后提出来要党政分开，而且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些呢都是在邓小平时代，这个写进了党章、宪法，写进了党代会的这个报告，而且邓小平还讲过，说这些报告一个字都不能改，但是实际上看，现在已经改了，就党政分开已经是被否定了，
嗯，
因为这个王岐山就讲过说。没有党政分开，只有党政分工，啊，他已经把这个推翻了。那么这个所谓党领导一切，好像也是这个重提党领导一切，也是很在王岐山的时候就已经重提了。所以从意识形态上来讲，确实是在向这个毛时代回归。但是这个呢，也确实就是因为中共面临这个。整个所谓这个普世价值的一种对抗和挑战，他为了要保住政权，他必须要坚持所谓党的领导啊，否则这个一党专政的地位就很难维系，然后领导人的个人的权利也很难维持，所以呢，他也有他的这个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但是呢，这个理由呢，实际上是跟这个人类文明的走向是相悖的。
嗯，
所以现在所谓提出来，把民主作为一个过程来提出来，就是你们要享受这个过程，啊，这个过程很漫长。就像刚才胡平先生提到的，这国民党就提出来有军政、训政和这个宪政时期。那宪政呢，起码在国民党被这个赶出大陆以前，宪政一直没有实现。这个当然到1946年他是搞了宪法，但是内战马上就开始了。而长期的这个训政呢，也是中共推翻国民党的一个理由，就是说国民党搞一党专政，所以我们要推翻他。那这个理由现在到中共自己这儿就不成立了。就是我就是有权领导你们，我永远是你们中国人民的公仆，你们不能赶走我这样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仆人，我为你们这个辛辛苦苦服务了70年，你们怎么能赶我走呢？哎，这个就是他现在要坚持的东西。
嗯，
那现在你看这个，我们看王岐山和福山的这个对话，福库亚马访问中国的时候。这福山问，不知中国的宪法能否做到 rule of law， 就是并且司法独立。王岐山说不可能，司法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这就是中国的特色。再说宪法就是党，也不就是人写的嘛，就是那就是宪法实际上就是一张纸吧。
嗯，
所以你要从法治这个概念上来讲。啊，起码有几个要素你是不能排除的，一个是民意授权，就是你是应该是一个民选的政府，是一人一票用普选选出来的政府。第二是要有权力制衡的，是要约束权力的， 这么一种体制，这个你有吗？
嗯，
也没有。第三个就是要司法独立，现在你中国的司法也是在党的领导之下，你怎么独立啊？
嗯，
所以这三个要素我觉得都没有达到，你有什么理由来说你的国家治理体系是现代化的，是法治，是一个法治社会呢？啊，起码现在来看，啊，这个目前这些都没有实现，而且这个过程太漫长了，70年都没有实现啊。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再给大家读网评。China half free， 他说法治肯定是必要的，但是现在中国的法律已经被习近平改成王法了。Eric Chow， 他说所谓法治就是用法律来整你，比如同样是逃税的企业，如果老板胆敢支持民主，那就用法治去查你，用法治去治你，这就是法治。刘青山绿水，党大于法，党大于国，党大于民，权大于法，权贵大于党。孙波，他说中共是重大决策程序都公开，啊，中共说重大决策程序都公开，请问雄安的千年大计经过公开了吗？还不是习的拍拍脑门决策，所以这些笔杆子一时还找不到北，还没有找到宣传的突破口。加尼真，他说把别人的权利关进笼子，自己的权利却在笼子外面逍遥法外，说白了党中央就是一伙流氓。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说党治或者党国体制是习近平中国之治的本质特征，那么有人说且慢，还没完。纵观古今中外的这个党国体制，党治必然走向人治，一党专政必然会发展成一人独裁。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确实如此。刚才一位听众朋友就讲得很好，他就说习近平独裁治中央，然后中央以独裁的方式又治全党，然后全党又以独裁的方式治全国。那么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用专制的方法治国，首先就在于他用专制的方法治党。
嗯，
因为所谓共产党一党专制，并不是整个共产党在那里实行专制，而是共产党的一小批领袖在对全国实行专制。嗯，而这个包括呢对全党实行专制。所谓这一小批领袖呢，可以是几个寡头，也可以是一个独裁者。那么从各种情况来看呢，他成为一个独裁者的这种几率要大得多，因为共产党的话就叫核心啊，总得有一个人说了算。那么你看邓小平就讲的嘛，在毛在的时候是毛说了算，那后来是他说了算，那江泽民如果哪一天江泽民说了算了，那么核心就算形成了。那么在胡锦涛时代，所谓九龙治水，政令不出中南海，其实就是没有确立这个核心地位，并不是政治局常委的人数多了几个少了几个的问题。因为在这里头呢，就是在中共这个专制体制中间，他没有权力的分立，因此呢，他这个最高领袖同时也是行政首脑，而你行政部门的要求个人负责。也就是说，行政部门要求一个人说了算啊。那么这个在西方国家也是如此。你比如说在美国，这个行政部门那当然就是总统说了算啊。但是他有其他的部门，有独立的立法和司法，另外还有舆论的独立，所以他就不会形成个人的独裁。而你中国在这个专制体制下，他把几个都混到一块儿来了，到头来他必然就形成一个人的独裁，个人的这个独裁啊。那么所以我们就看到呢，所谓一党专制，它不但意味着执政党用暴力禁止不同的政党出现以及和他和平竞争，而且首先意味着执政党的最高领袖用暴力禁止党内不同的派别的出现和他进行竞争，所以这个一党专制必然发展为一人独裁，这是毫无疑问的。
好的，那么现在呢，好像我们跟张立凡先生的连线呢现在断了，没关系，我借这个机会呢，我来给大家再抓紧时间把这个网评读一下啊。首先是 JZD， 他说习近平嘴上讲的是法治等语，不过是掩人耳目，就像他经常讲改革开放等词，这么多年人们完全看透了，中共之治就是四个字：谎言暴力。 刘汉，他说我的理解呢是在习之下是法治，为什么没有实现依法治国是与恶法有关，因为执法不严，全民违法呢也是一个原因，讲法治还是要坚持讲守法。埃德温陈他说我不关心习近平的所有言论，我只看他愿意不愿意公开中共官员的财产，官员财产不公开，习近平的所有提议都是为了扩大自己的个人权利。最后呢是 China Half Free 他说依法治国要司法独立，法律不能听共产党的，习近平的依法治国其实是王法和党法。其实我们看到习近平呢在这个在专制独裁这一方面的这个我们说雄心吧，我们不叫野心，我们比较客观一点啊，他这个雄心呢是昭然若揭的。不久前上过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北京独立时评人吴强博士就这样指出说，习近平他是一位忧患意识极强、危机不离口的这样一位领导人，他善于制造危机，然后他从危机当中受益，集中个人权力，最后一步一步爬上权力的巅峰。我觉得这个吴强博士呢他这句话说的很深刻啊。我来请教，本来我们应该请教张先生，但是现在看起来张先生的线路断了，那么这个我就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现在这个党治必然走向人治的这个问题，人治会不会成为习近平中国之治的一个最终的归宿呢？
应该说到现在那个人治已经成为了这个习近平中国之治的一种归宿啊，包括你从这次四中全会的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尽管在过去这一年多，从三中全会以来这一年多20个月这个习近平即便按照党国的标准也是犯下了一系列错误啊，那么就给他个人的统治这个就发生了危机，但是呢他善于这个利用这种危机结果到头来呢他不但没有因为这个他犯了对党国犯了这么多错误使自己失去了权力，反而还想通过这种方式呢像当年毛泽东一样重新这个爬上这个权力的巅峰。那尽管我们看到这次全会的结果并没有明显的标志表明习近平的权力有了进一步的扩张，但是单单是习近平犯下了这么多按照党国的标准来说也是严重错误的时候，他依然能保持住他的这个最高权力，这本身那就是他的权力变得就更进一步巩固啊。那么这也说明那个在党国的体制之下并没有一种正常的一种程序能够解决最高领导人的问题啊。那么于是就造成一种结果当领导人的错误犯得不严重的时候固然没有能力去纠正，当领导人错误犯得严重的时候，由于领导人他的错误纠正也牵涉到整个党的统治的危机，反而会造成整个党的这个统治危机的意识。
好的，胡先生。
对，
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先生、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习近平提全过程民主，真民主还是全部走过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